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目前澳洲经济中出现的高通胀和高利率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SBS 普通话节目记者采访了一些澳洲华人，倾听大家的理财故事。今天跟我们分享故事的是辛迪徐，他和先生一起开了两个花店。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是辛迪徐。辛迪你好。
你好。
本来你家里就是自己做生意，通胀非常明显之前你们进行了扩张，那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有没有还有商业方面的贷款由于利率上升受到的影响还是有的？
我基本上很多时候我是自己做的，所以其实对我的影响并不大。我等于同时挣一份工资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店的收入，所以这些加点息啊什么其实对我的生活影响不大。
在商业贷款方面你是没有的，所以没有受到加息太大的影响。
我就不让自己有那么多贷款的一个人，所以我的商业贷款上是没有的。我只是有我住房的贷款，那也是随着我慢慢还，然后的那个贷款额度也并不大，然后再加上我是工作很认真努力的，然后那这样的情况下我其实对我的生活的质量还有各方面就是家庭的这些支出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好多年前开始你的第一家店，刚开始自己做生意的时候，当时是需要贷款吗？
我们当时也没有贷款，我们只是管家里借了2万块钱，自己那时候也有钱。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很快就把管我父母借的钱就给还上了。而且我都是不是雇那么多员工的，所以这个可能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如果一个生意你是指很多人去帮你运转的话，那这个压力是相当相当大的。但是我都是能自己做的情况下我就自己做，所以我的这个风险就会比降的就比较低。当生意特别好稳定的时候，就是说也要先想一下吧，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一个压力，我是觉得。那我的很多朋友确实是申请很多贷款买了很多的房子，当这个情况来的时候他就是相当相当慌张的，可能要卖房子但是又卖不上价钱，就是说把自己的生活可能搞得有点一地鸡毛。但是我就从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做我力所能及的，然后我的贷款是一定要占到一个 percentage， 就是说我超过这个 percentage 的我就是不会去做了。我就有一个投资房，我没有买很多房子。因为我觉得说实话买这么多房子意义不大。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知道你有两个儿子，所以一般好像中国人会想着就是要给儿子留套房子的这种。
是的是的，但是我最早我就没有这个观念，我宁可把这个钱是花在他的教育上。然后我觉得我教他本领比我给他一套房要更长远。
就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要做到还是会有点难。
是，就在我大儿子上中学的时候吧，我就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其实我自己的理念里面，我更希望我把钱放在他的教育上面，让他学他应该学的东西，而不是说就是节衣缩食的给他存出一套房，然后我自己的压力就很大，然后情绪就很容易崩溃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家庭还有对孩子的成长都不是那么好，所以我先是跟他商量了，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这种想法没有。但是我非常庆幸的是我两个儿子都没有这种想法，他们都告诉我说你就顾好你自己就好了，然后我们这个以后的生活我们会有本事自己去挣的。然后所以我就非常欣慰，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就把钱放在教育上，比如说他们喜欢打球啊或喜欢学画画呀，喜欢什么这些我们都是全力支持的，一直到他们不想去做了为止。然后包括他们上我大儿子上大学第一年的时候，我们也是还是给他一些支持，我们并没有像他说18岁我什么都不管你了，我们也没有这样做，就是说该给他支持还是要给他一些支持。
所以他们也可以维持一些比较奢侈的爱好，比如说滑雪啊等等，是吧？
对的。但是他滑雪教练挣的钱80%是靠他自己打工挣的，只有20%是我们支持他的。然后他到了那以后他知道有一些费用还是蛮大的，那我就再额外的给他一点点，也不是说给很多，也就是1-2千吧。然后基本上还是要靠他自己去挣的。
你会有这么明智的做法和选择，而且你还跟你的儿子们交流就是要不要 帮他们买房子这个想法，并且跟他们澄清利弊哈，说如果我们现在爸爸妈妈要省钱来再给你们留出一套房子的话，那可能就是要省吃俭用等等，是不是因为你看了周围的一些华人的状况之后，让你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会，然后我的朋友都跟我就是说直接就给我灌输了这种观念，就说你两个儿子你最少要有两套房子的，他们结婚的时候要给他们。其实我还是蛮抵触这个行为，我就觉得孩子学本领就是比我给他房子更重要，对我来说我为什么要就是搞得自己这么紧张，就是为了要给他留一套房子，那我给他留了房子以后又能怎么样呢？那个时候我就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这个整个是一个趋势嘛，我觉得那我还是需要跟孩子进行一个沟通。我也其实很担心他们长大以后就会说，哦，别的爸爸妈妈都帮孩子准备了，你怎么不去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我还是需要跟他有一个商量，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个问题。那我非常庆幸的是我的两个儿子还是思想很独立的，是应该让他们去体验生活的这个艰辛的，就是说他们需要对自己的人生是有个规划的。
你的大儿子已经出来工作了，而且他有女朋友，他作为一个年轻人，在这种通胀啊房价特别高的情况下，他的想法又是怎么样啊？他会有储蓄吗？会为自己就是买第一套房去做一些准备吗？
有的，他一直都是有储蓄的，因为他还没有毕业就被很大的一间公司就被录用了，然后是在里面做一些法律顾问的这些的工作，所以他还是一直有稳定收入的。然后呢，他跟他女朋友之前在一起租过房子住，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然后现在他们的感情还是挺稳定的。他是想计划买房子，但是那一天他问了我一下，他说：“你说我买房子应该是放自己的名字，还是放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他说：“如果是放我自己的名字，那他的女朋友也过来跟他住，那我们怎么来算这个钱？”我就说：“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最后确定要不要结婚，这是第一点。那你可以先用你自己的钱付首付，先买一套房子。如果就是说你的女朋友过来跟你一起住，你就可以按着当时的市价，就是出租这个房子的价钱，因为他们都是 sharing 的嘛，就是说分享的那个费用嘛，你就可以按着当时你这个房子，然后这个房租是多少，你就收他那一半的钱就好了。因为这个他就不是说在跟你一起供房子，因为这个责任他就不用承担，他只是付他的那一半的房租就好了。他就说他可能会跟他的女朋友再商量商量的，他们在出租房子的时候两个人的费用就还分得比较清楚的，就是大方向。但是有时候比如说出去玩啊，吃点东西啊，那我儿子的收入可能就比较稳定了吧，然后那个女孩子还在读书，那我可能我儿子就会承担的多一点。比如说他们出去玩也是经常是一半一半的费用住宿的，那可能就在吃饭方面我儿子有钱，可能就他就会带他去一些比较 fancy， 然后他会多承担一点。
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非常开心。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